我们继续释经学的十个原则，看第四个 historical propriety 适宜于历史。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这是尼哥底母来见耶稣，耶稣跟他谈到。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圣灵生很容易了解，很明确，从水生到底是什么含义，水又如何来解释。有的人说水就代表施洗，那可是在当时除了施洗约翰施洗以外，施洗并不是当时犹太人的一种宗教习惯，普遍的宗教习惯。同时有的人说水是不是可以代表神的道，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说，要借的水就是神的道将教会洗净，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水就代表神的道。可是当时还没有以弗所书，在没有以弗所书之前也很少把水比喻成神的道，把神的道比喻成水。那么因此我们说，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尼哥底母不可能把水看成神的道的这种联想，是没有这种联想的。那么第四个最合适的解释就是洁净，因为当时犹太人有洁净的规矩，同时在旧约的时候，在圣殿和会幕前面都有洗濯盆，他们要洁净才能够进到圣殿。所以这个以水来洁净，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以弗所书来解释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以弗所书的概念，所以这个叫做要配合历史，我们没有办法用后面的历史来解释前面的一些事情，来说明前面的事情。那当然一些概念有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历史就不可以，因为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是一个历史，在那个时候没有以弗所书，我们就不能把以弗所书的概念应用到尼哥底母的身上，因为他不可能有这种联想。好，那我想这个是比较容易体会。第五个是更容易的，就是承认不知。我们必须承认很多圣经的奥秘我们还不太懂，我就承认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不懂的地方还很多。当我不懂的时候，我就回答他一节圣经，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啊，这有点偷懒啊。当然我们不懂的，我们尽量的去找资料，希望能够懂。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不懂的，我列举出来一些，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那为什么要为死人受洗呢？哇，保罗也提出为死人受洗，难道保罗赞成吗？他并不是赞成，他只是说若是不相信复活的人，他不可能为死人受洗，他为死人施洗的原因就是他相信死人复活，相信死人复活并不等于必须为死人受洗啊。那这个并不是有他的恒等。可是那保罗的意思说，那一些为死人受洗的人，他们相信复活，所以他们才为死人受洗。那到底死人受洗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实在来说不知道，我们只是在圣经里面没有看见直接这样的教导。那么路加福音里面以前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钱囊，也不要带衣服，你们随走凭着信心，有人会供应你们。到了最后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耶稣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要带着衣服，要带着钱，要带着钱囊。 而且你们要预备刀，我也不知道预备刀是要做什么，是煮菜吗？还是打跟罗马人来打仗吗？是要革命吗？然后彼得说，看哪，我们这已经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对，我更不懂了，我将来上天一定要问耶稣说，什么叫做够了？两把就够了吗？十二个人啊，六个人才一把刀啊，做菜当然是够了，革命绝对不够。那我不太清楚。我在1989年，整整20年前，那是六四，中国大陆六四，六四之后，好多大陆的留学生，就是大陆的学者到海外去啊，访问学者多得不得了。那在那个之前，出国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六四之后，哇，大量的。那么六四之后的十一月份，我接到一通电话，从德国打到台湾，一位德国宣教士，德国人，他早期在台湾工作，后来回德国专门做汉堡那些越南难民，都是华裔，讲国语的，讲普通话的，他在那儿做，所以他就没有回到台湾，因为他国语讲得非常好。那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六四之后，好多大陆的访问学者到了德国，我们想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他们也从来没有出国过，那他们对基督教抱持着非常怀疑的态度，因为在过去所受到的教育是如此，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等等等等。所以呢，他说我们就打算给他们举办一个德国圣诞文化晚会，趁着圣诞节，圣诞文化晚会他们就会来参加了。我说哎呀，那很不错啊。他说那我们想请你来讲两个题目，一个是圣诞节的意义，我说好，另外一个是基督教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我说哦，这个更好。他说啊，我说我很愿意去。他说啊，太好了，但是呢，我们圣诞文化晚会有好多节目，还要讲德国的圣诞文化，所以呢，你一个题目只能讲15分钟。我说把我从台湾请到德国，来回飞机要四五十个钟头，就讲半个钟头，这太豪华了一点啊。他说我们有5个城，加起来150分钟，你来不来？我说150分钟可以，我答应去。他说感谢赞美主，第二个条件请你自费。我没钱，他说我是宣教士，内地会哪里有钱，而且我们也没有团契，也没有教会。那我说你怎么着急呢？他说他们都在德国的大学，我们德国大学里面有好多大学的基督徒教授，透过基督徒教授邀请他们到德国教会来文化晚会，他们会来，那我们就借大学旁边的德国教会，然后举办圣诞晚会。他说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可能出钱，那我也没钱，德国也没华人教会，也没有查经班，所以请你自费。我说我都答应了，我说自费就不来也不行。我说好，我就自费了。当然后来也是主有预备，有的人也为这个奉献。我从开始在校园团契出国，所有的旅费我从来没有用过校园团契一毛钱，校园团契非常的经济，非常的紧。那我所有的这些经费都有主的预备啊。那到北美来没问题，到欧洲去就问题非常大。那我那次就去了，到了5个城，果然一共有300个学者。哇，我从来没遇到那么多大陆的学者，我以前在美国偶尔遇到一个两个啊，300个，哇，真是太感谢主了。那我真的都保持讲15分钟，最精要的讲15分钟就下来了。没想到散会之后这些人不走，就围过来的，他们也没叫我饶牧师，免得他们就有点排斥。饶先生，他说饶先生，你所说的人生的这些我们觉得很特别，我们从来没听过，能不能多谈一点。所以他们都不走，都围着谈3个钟头，你知道吗？一个地方谈3个钟头，人家都说来敲门了，不行了，我们已经晚上10点半了，非关门不可了，叫那个德国教会教堂要关门了，所以依依不舍这样。所以我真的值回票价了啊。那么到了最后一站啊，不是，大概是最后一站，到柏林，西柏林。那时候东西德还没有统一啊， 我们坐火车从柏林从西德进入东德，一片的荒凉呢，真的一片荒凉，这个两个地方差距太大了。然后一进入西柏林，哇，荣景非常的光辉灿烂的一个城市。我在那儿聚会完了以后，就有人问问题。哦，他们在柏林的，我去了五个城，柏林那个城市最高知识水平的。柏林不但知识水平高，到那儿的访问学者都是一流的，他们都受过唯物辩证法的训练。哇，他们这个言辞都非常的犀利，他们的风度非常的好，风度翩翩，都是学者专家，但是讲话非常犀利，也不给人留面子。他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一直问罪从哪里来的，你说到什么罪，罪从哪里，人哪里有犯罪，哇，一直推到亚当，一直推到夏娃，一直推到那个蛇，一直推到魔鬼，那魔鬼的罪从哪里来的。我说圣经没说，我不知道，圣经说的我可以告诉你，圣经没说的我不知道。虽然在耶利米书和这个以西结束里面，以赛亚书和以西结束里面有好像寓意的表达说啊，这个明亮之星你何竟从天使坠落，好像天使的代表，天使长自己骄傲就要与神同等，结果他堕落了，用这个隐喻来说明撒旦的堕落。我说这个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也不能够做非常武断的结论，我说大概是这样，圣经没有交代的很清楚。他们问了很多的话啊，他们问说撒旦人的罪从哪里来，我说是神给人自由意志，那上帝知道自由意志就会违背他的旨意，我说知道啊，知道还故意给啊，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哇，弄得我真的，我承认没有招架，我说这个我不懂，对不起，懂的我可以告诉你，不懂的我将来懂了我再告诉你啊。完了以后就结束了啊。过了几年我到美国去一个地方领会，那个指挥的唱诗的那位弟兄带领大家唱诗，唱得不错，唱完了以后他就介绍讲员，他说今天我介绍的这位讲员饶牧师好多年前我在柏林遇到过，他说那一次饶牧师来给我们讲道，讲了以后我们一群人围攻他，他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我的家庭是家庭教会背景，可是我的信心已经非常软弱，就一直围攻他，他无法招架，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请原谅，他说我吓了一跳，我们从台湾请了一个牧师来给我们讲，居然他肯承认他不知道，我们在国内所有的领导他什么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居然有人肯承认自己无知，他说我非常佩服，他说从此以后他的灵性得到很大的长进，以后他就服侍主，他的名字叫做张路加，张路加弟兄啊，假如你下次遇到他你可以问他说在柏林有一位饶牧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他说他告诉我们他不知道。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承认不知道都可以传福音，所以不要假装知道，不知道硬要凹，以为自己不知道就很丢脸，然后就乱讲，然后就想欲盖就弥彰，其实并不好。我们必须承认上帝的奥秘大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有一些有历史文化的背景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已经失传了，我们不一定了解，我们就保留着，因为那些不知道的那些东西跟我们的救恩的核心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关联，都是比较枝节的问题，不知道不是没有关系，我们要承认我们就是非常有限，然后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多读书，有的地方需要多祷告，然后以后慢慢的知道就比较多。好，第六个， differentiating interpretation from application， 就是解释跟应用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容易把应用就当成解释，应用是 application， 是应用到我们的身上，解释就是那一段圣经原来的含义， 无论你有没有应用到我的身上，它本身就是有那个含义，那个就是它的意义。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5节到30节。约翰福音三章25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就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常常有大夏令会的主题，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个主题已经是应用，不是原意。在这个地方，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英文的圣经是什么？ NIV 的版本说 He must become greater, I must become less. 他会扩大，我会减少，他会增加，我会减少。他是说耶稣的生命在他里头越来越大，他的生命越来越小，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那他说的是什么？大圣国度，也可以说国度，那或者用比较更白话一点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来问了，看前文就说，你当初指着他说的那一位，他现在也施洗，很多人都跟他走了，而这些约翰的门徒就吃味了，你是老大，你是先的，你比耶稣先出来做了半年呢，耶稣是老二，他是老小啊，怎么你一说大家都跟他走了？那施洗约翰说，他本来就是要增加，我本来就要减少，意思就是说他的影响力要扩大，我的影响力要减少。他说我是他说你们可以给我做见证，他说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奉差遣在他前面是什么意思啊？给他做开路的。在我们京戏里头，评剧里头说，那施洗约翰是跑什么的？跑龙套的。你假如在北方以前戏园子听戏的时候，跑龙套好热闹，叮叮啊，一直又翻跟头又斗刀，没人看的，大家都在谈话嗑瓜子聊天啊。那时候锣鼓跟哇，忽然一只锣鼓突然没声音了，所有的龙套都跑完了。也不谈话了，也不嗑瓜子了，就眼睛瞪得大大的，因为主角要登场了。那个时候龙套再出来就不对了，龙套已经跑完了，该下场了，主角要出来了。那施洗约翰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在奉差遣在他前头为他开路的，好像将军出巡，哇，有小兵在前头开路，开完路就走，开了路又站着路不让主帅出来，那怎么行呢？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的意思是说，本来他的影响力就应该越来越大，我的影响力应该越来越小，我应该退场了，所以你们不要嫉妒。那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的意义就是他要增加，他的影响力要增加，他的国度要扩大，我的影响力要减少，我的国度要缩小，最后要结束，全部都是他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开路先锋，我不是主角。他这段话的含义是这个。那我们今天拿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希望主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越来越兴旺，那我自己的生命，我那个老旧的败坏的生命越来越减少。那这个已经是应用，这个已经不是施洗约翰说的原意。施洗约翰不是说我的生命要减少，耶稣在我的心中的生命要扩大，他并不是在讲这个。所以在这里就可以很清楚的分辨什么是它的意义，什么是它的应用。 那我们现在常常可能把应用就当成意义，那我们就比较有的你弄错了影响不大，有一些弄错了可能会影响到教义或者教训。顺便在这里说一下，就是比喻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专门讲比喻，但是在这里呢，这里有了一个比喻，就是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在这个地方比喻里面，谁是新妇谁是新郎啊？耶稣是新郎，那新妇是谁啊？在这个里头，在这里头，圣经里头，谁是新妇啊？跟随耶稣的那些人，对不对？在施洗约所说的，他说，因为他的门徒说，哎，人都跟他走了，他就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所以直接的含义，这个心腹指当时跟着耶稣的那些人，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就是耶稣是新郎，我们是心腹。那问题是说，施洗约翰在这里有强调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吗？他这个比喻真正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主角跟配角，主角跟配角应该是新郎的朋友，新郎是主角，新郎的朋友是配角，而这个新妇是跟随主角的一群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是主角，跟随他的人是配角，不过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新郎的朋友当然就是指着施洗约翰自己了，所以施洗约翰是新郎的朋友。在整个婚礼的过程中，事实上主角新郎新娘都是主角，介绍人是配角，对不对？假如那个介绍人上台不肯下台，一直拉着新娘，这种介绍人一定是让人讨厌的不得了。你都介绍好了，你把新娘子介绍给新郎了，现在新郎要迎娶了，你还在这儿闹场啊？你这个介绍人上台盖了章就不下台了，一直拉着新娘要跟他在一块儿，说你还是跟着我吧，那不是开玩笑吗？这个比喻里面有没有说到我们跟主是新娘新郎的关系，而强调的是彼此相爱那种夫妻关系的美好，有没有在强调这一点呢？没有，没有强调这一点。那他为什么用新郎新娘的这个比喻呢？因为在人类的关系中，只有这个比喻最贴切。介绍人把新娘介绍给新郎之后，新郎迎娶，介绍人就高兴得不得了，这才是正常状况。而新娘子跟着新郎走是理所当然。他在这里说，这些人跟着耶稣走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到一个程度，好像新娘子跟着新郎走一样的理所当然。这是这一个比喻唯一的重点，里面没有说到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爱的多么甜蜜，哎呀，这个如胶似漆，哎呀，又是你侬我侬，他根本没有在讲这个。说学生跟着老师走的那种理所当然，绝对比不上新郎新娘跟着新郎走的理所当然。说儿子跟着爸爸走的理所当然，也比不上新娘跟着新郎走的理所当然。他要表示一个真理，就是这一群人跟着耶稣走是没有话说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必须的。他找了一个例子，就是新娘子跟着新郎走的理所当然，在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例子了。所以他不是在讲新郎新娘爱呀，有什么，不是在讲这个关系，而是讲着他跟随基督的那些人，就好像新娘跟新郎以理所当然。那我呢，我只不过是一个新郎的朋友介绍人，我 看见这个现象，我没有任何嫉妒，我心中非常的高兴。他知所进退，他谨守本分，那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最原始的完整的含义。那我们呢，把它引申的非常多，甚至忘记他真正原来施洗约翰说这一段圣经的含义。我们跑到应用性的这个扩张的解释多得不得了。那我个人觉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回到圣经当时的情景，是什么环境发生了这件事情？那所说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的什么问题？不要把它引申出去 ，focus 在当时的情景和施洗约翰说这些话当时的目的，那这就是最准确的解释。那应用当然可以很多，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它原来的含义还没有弄得很清楚，我们已经一大堆的应用，我们的应用跳得非常快，有的时候没有根据它原来的含义应用，那有的时候就会出一些状况，就会失去了圣经原来启示的目标。好，第七个其实跟第五个是很类似，是明者优先，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伟大的教义真理建立在一段模糊的教义上。每一个有关于救赎的跟基督徒生活有关的要点，都是圣经很清楚的启示，而且是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启示。那么天主教的这个彼得做教皇就是说这个人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约西门巴约拿，你不是你自己说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有福的。然后就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他说你是彼得，彼得是小石头的意思，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磐石和小石头是两个词，可是天主教就把这句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所以彼得是首任教皇。那么彼得教皇论就是从这句话来的，那我们认为是非常有问题，因为耶稣所说的我要将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应该指基督，因为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承认就成为教会的根基，或者基督是教会的根基，都说得通。唯有把他说彼得是教会的根基，彼得首任教皇，这个是可以说加油添醋，就是说我完全是这个自己的想法。那么炼狱也是一样，这种炼狱的观念是不对的，因为有炼狱的观念，所以所有的亲人死了以后在炼狱受苦，然后你为他祷告，你为他奉献，然后他的灵魂就可以从炼狱里面出来。那这个教皇就是创立了一个赎罪券，然后你的金钱叮叮咚咚丢到奉献箱，你这个亲属的灵魂就从炼狱飘出来。他为了集资建造现在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当然从建筑来说那实在是丰功伟业，但是他建造的目的动机和方法全部都不合乎圣经的真理。无论他的建筑多么伟大，我们还是说他的方法是一个极端的错误，这也引起了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就是赎罪券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改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因素，其实已经很多很多的原因，那这个赎罪券就是这个炼狱观念所引申出来的。 那么有关于千禧年，那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多说，因为这个观念各家各派非常多，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事实上千禧年这个禧圣经里面原来应该是没有的，因为英文是 millennium 是千年啊，这个一百年是 century 啊，一个世纪，一千年是一个 millennium 啊，所以 millennium 原文只有千年，没有禧。那因为把它加上一个禧，就是已经有一个神学概念。那一千年都是太平，没有战争，所以我们就称为千禧年。那事实上这个概念有很多的争执，那现在我们当然就不多讲，因为整个千禧年圣经里面只有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十节有讲，别的地方都没有讲。所以这一个观念到底如何来了解，也绝对不能够任何一家一派就说我这个是绝对对的。经常遇到这类的问题，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为这个吵架，因为吵架吵得很厉害。因为你相信有千禧年，你不相信有千禧年，你先相信前千禧年，耶稣降再来之前有千禧年，或者耶稣再来之后有千禧年，那只有一个是对的，其他的一定都错，哪一个对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假如你认为耶稣再来之后才有千禧年，结果还没有，耶稣还没有来，千禧年就来了。那个时候耶稣说，那你就不能进来。上帝也不会这样，因为我们得蒙恩德就是靠耶稣的宝血，不是靠着千禧年的概念。可能到时候错了，说主对不起，我错了，我就是了解错了，我以为我对了，但是我相信你的救恩没错啊，你不能让我就不在你的国度里啊。上帝不会把我们拦在国度外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看法，但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绝对性的一种的态度。我个人觉得读圣经我们要分辨相对性和绝对性。明天下午我会特别讲这一方面，因为我们今天解经的时候常常把相对的绝对化，或者把绝对的相对化，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在我们教会治理的时候也会如此，把首要的次要化，次要的首要化，普遍的独特化，独特的普遍化，这三个话我们明天下午中午的时候要来分享。好，第八个是已经解经。已经解经是非常好的原则，但是圣经的了解一定要相当透彻，否则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困惑。已经解经有字义的，比方说所有的国度，所有的圣洁都把它罗列出来，那然后做整理，按照上下文都确定了它的含义，然后再来做整理，那这样你对那一个词就会有相当相当的了解。那我觉得这样的研经是很不错的，已经来解经。除了词汇的，你也可以观念平行观念的，这个或者是平行的，或者是观念的。比方说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和希伯来书第二章有类似观念的。那四福音里面的马太、马可、路加称为辅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约翰福音是另外独特的。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可以对照来看，有很多同样的记载，有不同的内容，把它综合在一起就完整。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解经。那么运用不当的话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困难。比方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天国好比面酵，面酵就是那个会发酵的放到里面就发了以后变蒸馒头做面包，那个酵，天国好比面酵，哇，面酵一定是坏的，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在利未记，面酵都是坏的，所有的面酵都是坏的，天国就是坏的，那不能这样讲。其实在那里说天国好比面酵，是天国是一种无形的发展，好像面酵揉在面里面，它就 渗透到面的每一个角落，以后一起发起来。天国是看不见的，无形的，不知不觉的渗透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社会的阶层，每一种的人种，每一个时代，神的国都在那里无形的发展。它只是一个比方。好，还有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讲属灵食物，我讲得非常的生动。他说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食物，让我们的灵性得到饱足，这个对不对？当然对啊，因为这个神的话不是要饱足我们的身体，是饱足我们的灵性。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说，我得着了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你的话就是我心中的欢喜和快乐。所以神的话就是属灵的食物，吃了以后让我们的灵命得饱足，对不对？也是很对的。然后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跟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功，也是属灵的食物。我们若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功，我们的灵命会增长，我们的灵命会饱足，我们里面会充满喜乐，对不对？这个也对的。然后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说，我以你的信实为粮，我信靠上帝，我的灵命得饱足。我相信神是信实的，我跟随他，他不会错的，所以我紧紧的抓住他，紧紧的跟随他，紧紧的亲近他，我的灵命可以得到饱足，可不可以？好像有一点模糊，但是也说得通。那民数记十四章第九节是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回来之后十个探子就报恶讯，说不得了，迦南地的人他们非常的高大，城墙也高大，他们是伟人，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好像蝗虫，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看自己，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你问过他了？不知道。那这是一种猜想，哇，他们了不起，我们就觉得自己没办法，所以就大家就慌了。然后只有两个人叫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探子就撕裂衣服说，不，神一定与我们同在，虽然他们高大，我们一定能够赢他们，他们好像是我们的食物。这位弟兄就说，迦南人就是预表撒旦，撒旦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把撒旦吃下去，我们的灵命就增长。哇，可以把撒旦吃下去，灵命就增长，我都想问他说，你怎么吃撒旦？吃了以后撒旦怎么会变成你的营养？撒旦不是恶的东西，怎么变成邪恶的东西，变成你的营养？这个就说不通。这个就是说，所有圣经里他找到食物这两个字全都串在一起，已经解经，然后就讲了一篇道。那前面都说得通，最后一个为什么说不通？当约书亚和加勒说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它的含义是什么？是他们是我们的营养吗？是这个含义吗？不是的。他说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能得胜。那用中文的成语说，攻打迦南地易如反掌，对不对？如同探囊取物，如同瓮中捉鳖，我们有好几个成语来描写，它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赢的是非常轻松的，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不要看他们外貌那么强大，我们有神同在，我们一定赢。就好像吃东西一样的简单，用现在的英文就说 piece of cake， 打赢他们 piece of cake， 简单的不得了，容易的不得了。它原来是这个含义，没有营养的意思，没有说把撒旦仇敌吃了，我们就撞了，没这个意思。所以已经解经也要小心，你必须根据上下文确定每一个词在那个上下文里面的意义，跟你这一个其他的意义能不能够吻合，不能吻合，不要硬是把它弄在一起。那这个硬弄在一起的时候， 听的人就会反感，你明明就是瞎说，你明明就是 胡讲，你还要硬要这样讲。我们若是讲道的时候，假如讲的合乎真理他反感，那个我们不能管，因为有的人就是心中就是厌烦纯正的道理。但假如我们是讲错了，人家受不了，那我们不能怪别人，我们应该怪自己。我们传讲的人怎么可以讲错，让人家讨厌，让人家不高兴，让人家生气呢？我们应该谨慎如何传讲，我们要谨慎如何分享。无论做讲道的，无论做小组带领的，无论做个人谈道的，我们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错误造成别人的反感。包括我们讲圣经，包括我们运用的例子，其实我每一次讲道，我有点怕师母在场，因为师母在场，他讲完以后他就说，你刚刚有几个例子，有一些什么是不合适，你要承认错误。所以我好几次都讲完了以后，第二次再讲的时候还要承认错误，上次讲错了啊。那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了以后都录音了，我还去把那一段的录音把它消掉，换另外合适的录音再插进去，我都要做这个功夫。那这个都是师母非常的严谨，所以最好他不在场，在场的时候哇很紧张，但是呢我又很希望他在场，免得我讲错啊，免得我讲错。那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希望他不在场就不会找我的麻烦。上帝难道不在场吗？上帝难道不要找我的麻烦吗？圣灵更会光照说，你讲错了，你这样讲不对，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改正，你需要修正。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宽宏大量，我错的地方我要承认错。我记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带领一个初中团体，那时候还没有国中，在台湾还是初中的最后一届，有两个小孩，他们很热心，很追求。我就带领他们读圣经。他们在初三那一年，因为他学校就在校园团契的对面，我说放学之后到校园团契来读经一个小时，然后再读书。结果他们都认真的来读经一个小时，初三一年就把圣经读了一遍，而两个都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所以我很高兴。他太认真了，后来他读圣经的时候就跟我讨论圣经的观点，我跟他的观点不同，哇，他会讨论到一半就哭，他说修辞里我的才是对的，他要给我争到底。后来我发现有几次他果然对，他比我还对。我一个传道人要向一个初三的学生说，对不起，我承认我错了，你是对的。开始的时候面子有时候挂不住，但是圣灵催逼说不行，真理不能开玩笑。他虽然年轻，但是他对了，我就必须向他降服，我就必须向他低头，我就必须承认他的观点对，我的观点错。他甚至看了一些书我没看过，他去找书找资料说，你看这个书上这样讲，有这个背景。哇，我说我都不知道，那么用功，哇，太好了，这刺激我要更用功一点啊，这样。所以已经解经是很好的原则，但是要有很高干，因为啊有的时候乱解一通，包括我们中文的串珠圣经串起来的东西不一定都对哦，有一些中文是一样的，原文的含义不一样，他也把它串在一起了，要很小心。好，第九个我们已经说过了，要发现它是什么文体啊。路德记是历史啊，所以不是啊，这个波阿斯代表基督，路德代表我们，纳俄米又代表圣经或者圣灵，没有。路德记是一个历史，是士师时代，混乱的时代，是当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对不对？士师记最后的一个评论就是这么混乱的时代，政治宗教都充满了非常多的黑暗，但是在一个小小的田园，路德记是诗的题材， 用田园诗的题材描写一段非常美好的历史。你去看《路德记》，在世师时代，《路德记》里面没有一个恶人，哇，真是精彩得不得了，好美好美的人际关系，婆婆跟媳妇的关系，这两个媳妇，婆婆这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儿子和儿媳妇六个人逃难，这个灾荒逃难，结果三个男人都死了，剩下三个寡妇。纳赫米就说，你们两个赶快改嫁，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法律来说，他假如要继续跟着纳俄米，除非纳俄米再出嫁以后再生孩子，生了男孩子他们再嫁给那个男孩子，已经差了二三十岁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跟着我你们永远守寡是没有希望的，你们跟着我要再结婚，要等我再结婚有儿子你才能结婚，所以赶快你们就回你们的本家再去改嫁。一位就走了，剩下这个路德就不走。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你守寡，我跟着你一起守寡。”就这么美好的一个故事，就讲到人际关系的美好。好，波阿斯怎么娶路德，是完全按照他们律法里面最至亲的亲属可以迎娶，为着他的至亲的亲属死了，去迎娶他的妻子，为他这个家族留后，这种这个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的法律里面，摩西律法里面的规矩，他们都在遵行，是非常美好的人际关系最美的写照，所以不要把它寓意化。那它既然是历史，就是按照历史。以赛亚书大部分是诗，很少的部分三十几章到四十章那里是历史，除了历史以外用诗的题材去了解它。四种土地就是寓意 allegory， 在耶稣的比喻中很少 allegory， 四种田地就是 allegory。 所谓 allegory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有背后的含义，像撒玛利亚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不是 allegory， 是 parable 就只有一个主题，只有一个含义，只有一个目的。可是 allegory 就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这个意思，就是耶稣所说的四种田地的比喻，每一样都有一个代表。哦，那个撒种就是天国的道，那个飞鸟就是魔鬼，土浅石头地就是人听到扎根不深，日头一晒遇到挫折打击，他就枯萎了。荆棘地就是有很多的世上的思虑残累把它挤住了，不能发芽。好土就是人的心愿意接受，哦，扎根很深，以后就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是讲到人的心，好像四种田地是人的心，神的道怎么样在人的心中可以增长。那这个是一个 allegory， 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含义，像好撒玛利亚人就不是 allegory， 他只有一个目的。因为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比喻，因为那个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邻舍，问了这个问题，耶稣就回答。那么其次呢，我们要去来发现它的表达形式，它是字义的还是比喻的，它是声明，它是问问题还是命令。那这个我们自己去看约伯记传道书就知道，很多是他们问一些问题困惑，不是神的命令，我们要小心。那第十，我们就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不知道下午是不是有开冷气，有吗？有啊。我觉得有点闷，是不是因为我讲得很热烈听的人觉得没什么，但是讲的人满身大汗。我没有满身大汗，我就觉得好像有点闷，没关系。 其实冷气最好不要开太强，因为里面有氟氯碳化物，冷媒里头氟氯碳化物，它总会飘出去，会破坏我们的大气层了。不过有的时候太热会影响我们的零售，不零售，不没有影响零售，影响船桨。好，我们看哈，这个路加福音第10:25啊，我把它念一遍。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你看他的存心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其实在这里哈，那个得永生的永是没有的，也不要太暗，太暗的话就大家昏昏欲睡啊，没关系，这个亮一点没关系啊。你这样行就必得生，你这样行就得神的喜悦。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就是最合适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为什么要这样问？这个律法师就好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他一切都遵守了。所以这些律法师他们是很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他们真的都在遵守律法。所以他想要得耶稣的称赞，一般来说都是如此。所以试探耶稣，看看你的意见。耶稣说的是最高原则，他的意思说我都做到了。那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认为他已经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也爱邻舍如同自己，没有问题。结果耶稣就说了这一个比方。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树下来，看见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那里，就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当然我们已经知道绝对不是这个系统神学哈，神论、基督论、救恩论、什么圣灵论的这个教会论、末世论，绝对不是在讲这个。那请问耶稣到底回答他的问题，用这么大一篇的故事，耶稣到底说谁是他的邻舍？他问说：“谁是我的邻舍？”那耶稣，请问耶稣回答：“谁是他的邻舍？”大声一点啊！怜悯他的是他的邻舍。回答是这样啊，有人曾经跟我说，耶稣在这里说，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那些有需要的，那些有痛苦的，那些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应该去照顾他们。请问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请问假如耶稣是这个意思的话，他需要说那么复杂的比喻吗？当他要说比喻的时候，是要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不能够理解的一个问题，耶稣才用比喻。比喻就是有一个很深奥的真理，用一个很通俗的比喻一说就懂。假如说有痛苦的、有需要的、有患难的，就是你的邻舍，耶稣需要说比喻吗？那个不是太容易懂吗？耶稣说，所有有痛苦、有需要、有患难的，你所看见的、你所了解的，你都去爱，那就是你的邻舍，那不是很简单吗？耶稣说了那么复杂的一个比喻，那么戏剧化的一个比喻，最后耶稣是怎么问呢？ 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那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灵蛇，耶稣就把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来跟律法师连接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他才说谁是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灵蛇呢？结果他的回答说，那怜悯他的，那是怜悯他的是哪一个啊？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的意思说，不是立位人是你的灵蛇，不是祭司是你的灵蛇，因为立位人和祭司假如有需要的时候，律法师有没有照顾啊？都有照顾，他们按照律法一定照顾，因为立位人是他的责任呢，你不照顾你就违反律法耶。立位人有没有田地啊？没有。立位人要不要劳动啊？不要，他们是专门侍奉上帝，那他们的生活从哪里来啊？其他的支派，每一个支派要奉献多少啊？十分之一。常常现在人说传道人是是祭司，是立位人，是侍奉神的人。可是现在我对不起，牧师没要求我讲，各地的牧师从来不谈这个，我到处讲，因为我不在当地侍奉，所以讲起来没问题。旧约的立位人是侍奉神的人，我们现在常常长职要求传道人要受苦，传道人要加薪，这是很难堪的一个图画。应该反过来，传道人甘心乐意受苦，而长职常常顾念他们的需要，这才正常。立位人的得着是十二支派各拿出十分之一给立位人，这是律法所说的。各支派做到了没有？都做到了。所以立位人得的是十分之十二，对不对？十分之一，十二个十分之一加在一起，不是十分之十二吗？所以每一个支派奉献十分之一，还剩十分之九，立位人也要奉献十分之一，他是剩下十分之十一点八，十点八，因为十分之十二的十分之一就是十分之一点二，所以立位人剩下十分之十点八，所以立位人享受的比其他支派的还多哎。不要振振有词说传道人要受苦，我们就应该享福，这是错误的观念。大家一同享福，大家一同受苦，应该是长职照顾传道人，而传道人都不要说你不要为我做那么多，我已经非常丰富，我已经非常满足。可是我在台湾看看长道，那个长职说你是传道，你应该受苦。那个传道人说你对我不公平，我要加薪。这弄得很难看呢，弄得很难看。我们在校园团契，我45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一次加薪，甚至于我们要求说我们减薪。校园团契经济不够，我们还固定的生活费，我们就要求说能不能够改成平进金，没有固定的生活费。从1966年我们提出董事会接受，一直实行到现在，我们没有固定的生活费。我们只有 ceiling high， 每一个人最高点大概$800，这是我们的最高点，不会比这个更高。更高的我们就储备起来，缺乏的时候来需要。而且我们也没有，不但没有固定的生活费，我们也没有年资。我做了40多年，跟第一年的完全一样。我们在海外国内到处讲到，所有的奉献100%归回给校园团契。我们没有一个人出来做工是要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这个金钱的收入，让那些没有能力还没有资格到各地讲道刚刚奉献的年轻传道能够分享我们在外面服侍主所给我们的恩典，一起分享。我们也没有学位的分别，也没有职位的分别，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国务机要费，我们也没有特别费，我们都没有这些。每一个人大家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立位人。我 说这个已经离题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师是绝对会照顾那些立位人和祭司的需要，他们从来没有亏欠他们，按照律法做。所以耶稣问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的邻舍，只有一个，就是撒玛利亚人。他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撒玛利亚人爱犹太人，其实这个打得半死的人是一个犹太人的总代表。撒玛利亚人爱犹太人，犹太人爱不爱撒玛利亚人？不爱。为什么不爱？因为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混血的。他们是自己堕落混血吗？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说不可跟外邦人通婚，他们是自己灵性堕落吗？也不是的，是北方的以色列国主前721年被东方亚述帝国所灭，亚述非常残暴，灭了之后就把一部分的撒玛利亚，他北方的京城在撒玛利亚，就把一部分的撒玛利亚人迁到境外，然后又从亚述帝国五个地方的人迁到撒玛利亚来，然后在枪杆之下逼着他们通婚。所以以色列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一种的威胁之下，生死的威胁之下，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跟外族人通婚，因为亚述帝国就是要这样把以色列人整个连根铲除，让这个民族消失，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结果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就变成血统不纯，其他南方血统纯的以色列人就看不起北方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北边有一个叫加利利省，南方有一个叫做犹大省，然后中间有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所有的南方到北方的犹太人都不经过撒玛利亚，宁可多走路绕道而行，也不进撒玛利亚的城。他们轻看撒玛利亚人到这种地步。耶稣知道这个律法师按照律法他已经都做到了，他都爱了那些立位人，你爱了那些这个祭司，他在律法中所要做的都完成了，可是他不能接受爱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根本是没有资格得救，是混血的犹太人，是要被弃绝的。但是撒玛利亚人很爱犹太人，想要回归自己的这个本民族，但是被拒绝，所以非常痛苦。所以耶稣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说你是个犹太人，从声音从衣着我就知道你是犹太人，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这么高抬我，这么看得起我，要我打水给你喝啊。所以耶稣对那个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告诉你，撒玛利亚人就是你的邻舍。但是他这样直接讲是不够戏剧性，没有张力，而且他不服气，用这个比喻来讲的时候才让他真正的感觉到说，哦，原来我在神的律法中，我以为爱了立位人爱了祭司我就都履行了我的这些律法的条件，没有想到撒玛利亚人也是我应该爱的。所以他本来连撒玛利亚都不肯说，谁是那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应该说是撒玛利亚人，他都不肯讲，讲撒玛利亚团污染了他的口，所以他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圣经常常记到一个地方停止了，没有再记载了，就表示这一个律法师心服口服，没话讲。这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原意。假如我们没有文化背景，我们不会知道；我们没有宗教背景，我们不会知道；我们不会做这样的解释。那你说为什么讲那么多呢？讲得非常丰富，才衬托出这个故事的张力。他轻看撒玛利亚人，是他自己被打得半死，而撒玛利亚人来怜悯他，他却不去怜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想尽办法要跟他们沟通，但是他们拒人千里之外， 是整个民族的一种自傲，民族的一种骄傲。各位，假如应用到我们今天，可能对某一些中国人说，要我爱日本鬼子门儿都没有，他们假如灭亡，那就是感谢赞美主，他们对我们中国欺压我们多少。但是我在日本也遇到好多热心爱主的日本人，每一次我们东亚各国学生工作有联合聚会的时候，日本的同工都带着日本的弟兄姐妹上台向全体鞠躬道歉，说我们的祖先伤害了中国和东南亚的各国，我们觉得非常惭愧，我们要道歉。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才二十来岁，都是战后出生的，跟他们毫无关系。但是他们觉得这是他们民族的罪恶，他们认罪。而在那个会场的里面，我们看见各国各民各族的人拥抱彼此相爱，那是多么的美好。谁是你的邻舍呢？不是那些有需要的、有患难的，那个我们都知道。可能你看不起的一种人，可能你最讨厌的一种人，可能你最不能接受的一种人，也许是一个民族，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某一个社会的阶层，也许是那些社会的边缘人，我不知道。当我们这样读圣经，了解了当时的耶稣的原意和那一个犹太人的那种恶心，那种自傲，那种践踏其他的民族的那种心态，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样来悔改？也许甚至有所谓的两岸问题，大陆的不能接受台湾的，台湾的不能接受大陆的。我到各处讲道以后，总有人问说，牧师，请问你赞成台独还是统一？哇，这是很尖锐的问题。我说，按照圣经原则，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合一，比统一还要更高。合一是生命的，统一是政治的。假如中国能够统一，没什么不好。但是假如因为统一要战争，有什么意义呢？若和平应该超过统一。但是虽然在这个世上不一定能够真正统一，两德统一了，南北还没统一，越南统一了，统一有它的好处。假如能够统一，没有什么不好。人本来就不应该分彼此，在基督里应该是合一的。所以我跟师母常常说，他是台湾的，我是大陆的，我们结婚在基督的爱里已经统一了。师母那天他说，他开始的时候也这样说，只有在基督的爱里才可能合一，合一高过统一。统一是政治的问题，我们谁有能力解决政治问题呢？那是中国历史百年来的大问题，也许再过一百年已经没有这个问题。假如自然而然能够统一，而且两岸的人民都能够和谐相处，那真是美好的不得了。但是我也不愿意说啊，假如台湾独立也很好，那这个我觉得基本上会让很多人伤心。那但是说啊，现在强迫统一，那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后果如何。我们只有说，我们尽量传福音，让两岸的人民都成为基督徒，在基督里合一，那根本就没有统一的问题，对不对？在基督里合一了，超过统一耶，那多好！我相信，假如真的在基督里合一，也应该是统一，那全世界都统一。国父孙中山先生不是说世界大同吗？啊，全世界都统一，你愿不愿意呢？愿不愿意跟非洲人统一呢？愿不愿意跟那些亚马逊河的人统一呢？啊！有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狭窄的，我们都是有我们的一些背景和观念的。所以这一个比喻若是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非常非常深刻的。好，我想我们 应该还有几分钟啊，还有几分钟，我们再往后面翻。我们今天结束了之后，就是明天主日崇拜之后还有一堂。后面的特殊解经我不说了，其实看就可以。所谓特殊解经，就是因为不同的题材有一些特殊的原则，这些原则基本上我们看了就能够了解。圣经的实际应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提摩太后书这个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要你能够从小明白圣经，因为这圣经肯定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的目的让人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而且让人完全行善，在灵性知识各方面都长进。基督徒若是要过一个好的有效的真诚的基督徒生活，圣经的研读是不可或缺，是一定要有的，而且要准确的解释，正确的应用。那么圣经的应用和灵修的材料都应该按照释经学的一般原则。有一句解经上错误的原则，他说只要能造就人怎么解都可以，这是不可以的。不能说只要造就人，谁晓得你这样的解错了能不能造就人呢？自以为可以造就人，可能是伤害人，可能是让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明天下午有一位姐妹说，能不能够有一点时间稍微谈论一点灵恩派的解经问题。那我在明天下午那堂完了以后，师母完了以后，我们最后一堂有 Q&A， 我会稍微说，我希望大家了解，我从来不愿意非常这个不公平的去批评灵恩派，而且我不喜欢灵恩派这个派这个字。我们比较注重灵恩的一些弟兄姐妹和教会，他们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他们对主的热心，传福音的热心，渴慕圣灵的工作，这方面是福音派的教会所缺乏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解经上太过于松散，太过于随便，以至于有的时候就解错了，教导错了，那种的错误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举个例子来说，他们说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面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说预言，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因为这个完了以后还有预言，可见的预言和知识言语是两回事。知识的言语就是说预言，所以他们曾经在教会中就大量的推动说预言的操练，我对你说预言，你对我说预言，我预言你三个月以后会遇到危险，你预言我半年以后会结婚，哇，就这样在预言呢。就说祷告，然后就要想，然后看到一幅图画啊，那幅图画哦，他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或者他有这个盼望，他有这个好处什么的，就说预言，哇，这个非常危险呢。结果说的都不应验。然后那个传道人就说没关系，他正在操练，多给他一点空间。结果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你对我说个预言，说我三个月之后会遇到一个大车祸，我每天都紧张，果然会遇到车祸，那太紧张了，开车之后会不会这次遇到车祸，结果就出车祸，那不是太危险了吗？我们为什么让弟兄姐妹的信心受到这样的熬炼呢？我们不应该如此的，所以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呢、解经上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么本来没有灵修教训的，不要每一段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找到灵修教训，有的时候它是背景，为了让我们了解中间的一个含义，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都要给予这个灵修教训。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默想，哇，一看到默想我就有点担心，默想有的时候就走偏了。我一看果然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离了犹太， 要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犹太就代表一切的宗教，人要追求一定要离开宗教，然后呢要往加利利去，加利利就代表纯正的教会，所以要离开一般的宗教，还包括公会，因为它是聚会所的背景，所以公会就是宗派，什么浸信会、长老会、什么卫理公会，这些都是宗派，都是犹太所代表的，要离开宗派，离开宗教，然后要到真正的教会，那就是我们教会，那才是真正的教会，那就是加利利所代表的，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一些世界的引诱啊！你要从宗教走到真的教会，会经过很多的熬炼和引诱，毫无章法，随便就可以把一个属灵的东西套进去，而且非常的主观，一点根据都没有，完全没有那个原意。耶稣当时只是一个地理的过程，没有什么教训，他硬要把它加上教训。那这一类的书在华人教会的灵修书里面简直多如过江之鲫，所以我很怕一些灵修书，假如解经不严谨的灵修书，它不一定有错误的道理，但是会给我们无形中错误的解经方法，使我们不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二，圣经是一个原则性的经典，没有细节的目录，不是所有的细节都能够列出来的，那要不然会变成时代性、地区性，它大部分是原则，不是细节，所以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可不可以看电影啊，没有的，那时候没有电影嘛，所以看电影这个可不可以看电影，现在没有问题啊，我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是大有问题的，是不准看电影的，基督徒看电影不算犯罪，也是贪爱世界啊。那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在台中农学院一信主，人家就告诉我说不准看电影，我说你怎么不早说，早说我晚点信，然后多看几场，对不对？我很爱看电影啊，我就不太服气，为什么不准看电影？我还问了一个牧师，他讲完道，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不准看电影？他就给我回答说，难道你要耶稣在黑暗中与你同在吗？放电影都关灯，你知道吗？哎呀，你们真聪明，你们都笑了，我哭了，你知道吗？我当场就痛哭说，主啊，赦免我，要求你在黑暗中与我同在，我就认罪悔改，19年没进电影院。后来我知道那样错了啊，电影只不过反映人生，我的人生阅历很浅，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人生的百态啊，我要自己谨慎小心选择好的电影。那我知道以后变成习惯了，19年没进电影院，一直到我小孩大了要带他去看好的电影，我才进电影院。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叫做范大林，不知道有没有人认得他，范大林长老。他都秃头，他在大学的时候，他比我小好几岁，他满头的农发。那个时候他也去问我的属灵导师张明哲教授，他问张伯，说张伯伯，你看不看电影？他不问说能不能，他说不能就完了。说你看不看电影？他说我不看。那你为什么不看电影？他说我觉得电影都是假的，没什么好看。一想他人是在那演的，就觉得没意思。哦，这个理由是比较充分一点。他就说那假的你都不喜欢，他说对。他说那你戴不戴假发？张伯伯一头都是没有头发，你知道光头，就不太高兴，说我不戴。他说那假牙呢？啊，这岂有此理，假牙没办法，你知道吗？自从范大林问了张伯伯你戴不戴假发之后，就掉头发了。现在他的头发比张伯伯还少得多。这个是开玩笑的。圣经里头没有太多细节，大部分是原则。那某一些经文的声明是在于它的真意，比方说假如你的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只有一个眼睛进天堂比两个眼睛下地狱还好，那是不是我看了不该看的就挖眼睛，我就两个眼睛能挖，所以我只能看错两个，再来就没得挖了。 说我做错事我就剁手，他说你宁可把你的右手砍掉也不要两个手下地狱啊，宁可一个一个手上天堂不要两个手下地狱。那我做错了多少事，我砍我头脑想了多少坏事，我头都砍掉，我这个人早就没了。耶稣是真的让你砍吗？这是自义吗？当然不是，他是让你对罪有一个坚决的态度，好像把它挖掉把它砍掉一样的那种深恶痛绝的一种态度。那我们读经要小心，什么地方是字义，什么地方是代表它的含义。好，那么第四点呢，我们明天说，因为这个不是一分钟可以说完的。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有很多的无知，我们在知识上是有限的，我们的领悟力是有限的，我们所能了解的事其实也是有限的。在我们这有限的人生和我们的能力中，你要把无限的恩典赐给我们，伟大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需要多少的调整，我们需要多少的学习。主，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一生一世都去学习，一生一世都努力来享受神的丰盛。恭敬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